那么时间已经到了，今天开始我们的上课。那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一起低头祷告，把以下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愿圣灵亲自的来教导我们，明白他的话。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有心愿意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是的，我们确实需要你的话来帮助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需要有分辨能力，也需要有行动能力。主啊，我们缺乏智慧，主啊，求你将借着这箴言继续的将智慧加添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遵照你的话去行，能够在这黑暗的时代当中如明光照耀，能够将荣耀归给你。求你看过我们以下时间，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蒙你的教导，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并且照你话去做，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那今天我们所要讲的是箴言的最后一部分，21章到31章。王牧师帮我们总结，其实就是说旧约有三个宝贝，那一个是摩西的律法，一个是大卫的诗篇，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读的所罗门的箴言。那这三个为什么宝贝呢？他们其实是不同的方式来就是神和人之间讲到不同的对话的方式。那摩西呢？摩西律法是很直接的，是神对人说话，所以在摩西律法当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字，就是说耶华小于摩西说，或者耶华小于以色列人说。那在大卫诗篇，大卫诗篇更多的表达是人对神来说话，所以在诗篇当中会这样说：“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然后所罗门的箴言乃是人对人说话，所以我们经常读到“我儿啊，众子啊”，乃是一个像父亲一样的角色对自己的儿女说话。所以，所罗门的当然，它不只是人在讲人的话而已，乃是人经过从神的领受，然后也是在生命当中的经历，把这样的话教导给后代，使这个人呢能够更加有智慧。所以，其实也是从某种角度讲，也是在讲神的话，只是用人能够更明白的方式啊。就是把神的话教导给人，使人在生活当中的智慧能够一生丰富。那箴言主题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箴言主题就是敬畏耶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是在箴言的9章10节。那其实我在所以这边讲到真正智慧就是敬畏神。那读箴言最重要的道理就是要有敬畏神的心，是箴言虽然很多的道理看上去跟我们所谓的劝世良言感觉很像，好像是劝人为善、劝人做好事一卷书，但其实更重要的乃是要调整我们跟神之间的态度。那我在读箴言的时候，其实也在反思，就是说我们到底是否有智慧？其实智慧难得吗？说起来也不难得啊。其实智慧很简单，神已经把他的道很清楚的写在圣经当中，并且是很容易明白的。但从另外一种角度讲，其实智慧也是很难得的。尤其我在想，像我们这样的很多在美国这些人我们见多识广，那我们也是头脑很灵活。那见多识广有个坏处呢，就是你很可以受到很多诱惑，箴言当中也讲到钱财诱惑、这种淫妇的诱惑等诱惑，能够让人偏离神的道路。另外一个，因为我们能也学业不错，读了很多书，就是脑子聪明，那事业可能有成，那这个也是反而一个反的效果，就是能够让人越加骄傲，不愿意谦卑接受神的话语。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是要需要警醒，就说并不是因为我们觉得好像有聪明头脑，有很多知识，就是有智慧了。那真正的智慧呢，是真的要定下心来，就是打铁 非常单纯的、非常简单的，愿意来敬畏神造的。那箴言的目的有两个啊，我们简单说一下，一个是晓得，就是从知识方面的，那另外目的就是处事，所以箴言是非常实用性的。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箴言31章马上就读完了，那读完以后真的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产生影响，产生改变。那最后一个，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箴言的大纲啊，箴言大纲。其实结构上啊，非常的简单。我觉得从对整个结构了解，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说明白整卷书到底在跟对整本书、整卷书有一个更好的掌控。那箴言的话，其实啊，从结构上来讲，就是一头一尾，然后中间有两段，前面是前言和导论，一章到9章，最后31章就是贤德妇人是一个结尾，那中间有分两部分，一个首，一个次级啊。前面首每一部分呢，又分两小部分，一个是所罗门的箴言，那最后部分智慧人的箴言。啊，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从21章到31章，所以基本上是从智者的箴言开始啊。然后，因为我们前面所罗门的箴言讲的比较多，我们今天比较注重的是那种，智者之言和最后两位那个雅古尔和利木伊勒王的箴言。那好，那我们进入智慧者的箴言。那智慧者箴言是在22章的17节到24章的22节。那智慧者，我们前面最开始那堂课也提过，就是一种专门的职分，它的目的是规劝君王、教导民众，然后它是比较强调神的话语的实用性。那智慧者的箴言在22章那开始有30则啊，在22章的10节有这样一节经文，就说谋略和知识的美事，我岂没有写给你吗？然后这边的美事，其实在原文当中就有30的意思。所以如果看英文的圣经的话，这边的 ESV 它有些版本就翻成 "Have I not written for you 30 sayings？" 所以直接把它翻成30。当然，这哪30其实并不是很容易就是说分出来，因为原文当中是没有分段，也没有甚至没有分章节的。但感谢主，我们有王牧师他帮我们就是能够把这段话啊分出30的箴言出来，那我们一则一则来看。那第一则是从22章的22节到23节，讲到是不可欺压弱势者。这边说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那其实现实生活当中，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人喜欢对穷苦人呢不待见他，甚至有时候还要抢夺他的物。那不只是我们个人常常如此啊，但是其实从整个社会运行角度讲，是经常有这样的现象。比方说你去借钱啊，那穷人借的利率就会高一些；你去买保险，穷人付的保费也会高一些。所以古今中外都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穷者、弱势者是被欺压的。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应该这样。这边讲的很清楚，就是说，虽然那些人欺，就是说欺压穷苦人，但是有耶和华为他们辩屈，然后耶和华必强夺取那人的命。那这边提到一个词，就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那城门口在古代就相当于现在法段，就是定夺跟那个，其实类似于法院，就是相当于一个穷苦人本来应该可以申冤的地方，那人到了一个地步，甚至在这些本来公义应该彰显的地方，还是去欺压困苦人，就像现在很多时候去法院，你可以找很好的律师，你甚至可以贿赂那个法官，让穷人在这世界上没有出头的地方， 但是我们应该更有一个更长远的看见，就是乃是在最高的宝座上有神在那边伸张公义。所以在生命记的10章18节这么说：神是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神不但是公义的，他也是非常的怜悯那些贫穷的寄居的人，甚至神也对以色列人就说你们不可欺压你们中间寄居的，因为你们自己也是曾经做过寄居的。那我们看第二则，第二则是不可结交易怒者啊，好生气的不可与他结交。为什么呢？原因是在最后面说，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里。那这边就说好生气的不是说，就是生气的人啊。那事实上每个人都会生气，我们神也会生气。这边好生气乃是指不去控制自己情绪人，就是说他是轻易发怒的神，轻易发怒的人。那我们的神是发怒的，耶稣也发怒，但是我们神是不轻易发怒的。那对轻易发怒的人，好生气的人，我们要远离，原因是我们会被受影响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家里，在家里也说，因为说父母，我跟我太太有时候已经就是会发脾气，这样发脾气，就是慢慢的也是在孩子身上看见我们所说的发脾气的话，那孩子也是照着学。所以一个人生气是会传染给另外一个人，所以我们在结交朋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那第三个是不可作保啊，是在箴言22章26到27节，不可与外人击掌，击掌就是被按照现在就是 cosign 作保的意思啊，不可为欠债的作保。那为什么不可以去作保？那神不是让我们就去帮助别人，要有爱心吗？那确实神是，就是说，给我们命令，我们要去帮助别人，要有爱心。但是我们帮助的时候要有方法。那圣经里有说两种方法是可以用的，一种是送，就是说你没有钱了，我就把钱给你；然后另外一种是借贷，你可以把钱借给他，然后等他有钱了可以自己来还。但是呢，圣经所以在讲到这样的方法，其实箴言当中其实就有到箴言的3章27节，就是说，你手若有行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人施行。然后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所以神很显然就是要我们去帮助人，但是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就是说也是要有智慧。有几件事情需要考虑的，就是说你作保的时候有几件不好的地方，一个呢就是他会伤害你自己家人啊。当别人来讨卖时呢，你就可能需要就是说你自己的生活、家人生活就会受到影响。很多时候就比方说你去借钱给人，或者你去送钱给人，这些都是在你能力范围之内，但是往往作保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超过你自己的能力。那我也亲眼见过有人为了朋友，甚至家人，为了亲戚作保，甚至最后的房子也被卖掉了。这种情况是，就是在这个现在社会当中，仍然是实际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帮助别人，要考虑自己的帮补能力是否能够承担得起。那作保往往是会超过我们帮补能力。第二就是你会鼓励不负责任的行为，就说就有人帮他作保了，他可能自己就不会那么的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也是讲到就说就说作保的坏处，就是我们不可作保，因为去帮助别人也要有智慧行事，要真正的为别人好啊。如果你只是鼓励他这种不负责行为的话，其实并没有真正帮助他。好，时间关系，我们看下面第四则，就不可侵占他人的产业，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不可挪移。就是原来就以前财产很大部分就是土地嘛，那土地都是有地界的，所以这边就讲到对私有财产保护。 所以在生命记当中也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你不可挪移灵舍的境界，那是先人所定的。第五则是讲到一份啊，一份收获啊。第六则是要克制欲望，不要失态啊。这些经文挺有意思的。你若与官长坐席，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你若是贪食的，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不可贪恋他的美食，因为是哄人的食物。所以这边讲到贪食呢，就要拿刀放在喉咙上，这个写得很形象。所以我们就是我们要注意对象啊，在你要知道你是坐在什么样的人面前，你不要要分清主次。比方说你去面试的时候，你肯定会非常注意自己的行为表现啊，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第七则是讲到向前看是徒然的，就不要劳碌求富。为什么呢？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如鹰飞去。那第八则是小气鬼你对你大方要小心，不要吃恶眼人的饭，也要不要贪他的美味，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他的心却与你相悖。他所吃的那点食物必吐出来，你所说的甘美言语也必落空。所以他虽然表面上对你很客气，但是其实因为他是一个小气的人，他心里其实怀着很多的就是怀着很，他心里并没有想要真正的请你，所以在这样的面前，你要小心。那第九则是要因材施教，因人说话，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他必藐视你智慧言语。所以圣经当中说，不要，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第十则是讲到，不是就说你如果欺负人先要考虑他的后台。这边又讲到，就说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啊，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啊，因为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所以一般挪移地界的话，就是挪移的班是那些你会侵占的是孤儿寡妇，软弱，没有武力来反抗。但这边再次讲到，就是说其实在一切之上有上帝为他们伸冤。为他们辩屈。那圣经里有一件非常实在的事情，就是扫罗和拿伯他的葡萄园。扫罗王，那圣经第一个国王，不是扫罗是那个亚哈王，对以色列的国王亚哈。他曾经他的王宫旁边有个拿伯的葡萄园，他看上了，他就想去把这个葡萄园占为己有。结果拿伯因为他是敬畏神的人，他知道先人的地界不可挪移，他就拒绝这件事情。最后，亚哈的王后耶洗别给他出了个坏主意，最后把拿伯和他的全家都害死了。神非常的恨恶这件事情，所以圣借着以利亚就是给亚哈王审判，宣告审判。最后，亚哈王全家就是非常的就是下场都非常的凄惨啊。他自己死了，他的耶洗别那更是被狗吃了，然后他的儿子死的时候也是就被扔在拿伯的葡萄园当中，因为神在这件事情上要为拿伯来伸冤。那第11则就是要如何管教孩童讲的说你要留心领受训诲，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不可不管教儿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其实你如果不小心读这些经文，就说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会感觉说你安心的打吧，反正打不死其实这些经文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打的时候打不死他，乃是说你如果不打的话，他就会死。你只有用杖去打他的时候，他才不会死。你不打呢，他就会死掉啊。你如果看后面，其实很清楚。在我看来，其实要不要管教孩子，这是一件非常明显的事情。那我们很明显，上帝就是管教他自己的孩子的。 那上帝对以色列民百姓的管教，我们整个他整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看得非常清楚，上帝是非常严厉的管教他的百姓，神并没有放弃他们，他的这样管教呢是出于爱心。那上帝也是对他合神心意的大卫，他也有管教，大卫犯了罪，大卫很严厉的管教他。那所以神是管教他的儿女的。那当然，我们作为神的百姓，我们也管教我们的儿女。那是为他的好。那所有的管教，其实作为一个父母啊，我经验来讲，就是说你真的管教是一个很费心神的一件事情。你不管教他，你任他随便，也许你还少生气，少花精力。但真正的管教，你花很多的精力心思在上面。然后有时候我也是对孩子说，我现在管教你，你不要以为抱怨我，我现在管教你可以以后少你少受神的管教。因为我现在可能只是让你皮痛一下，但当神来管教你后，那管教的严厉程度可能是更加厉害的。第12则是讲到如何使父母快乐。你心若存智慧，我的心甚欢喜；你嘴若说正直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就是让父母快乐，就是有智慧，说正直话，听神的话。作为父母我来说，我非常认同这一点。然后孩子听话了，做父母的当然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第13则，敬畏神人不吃亏啊！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其实也是对我们很好的提醒。在这社会上，你会常常看见一些那些坏人甚至小人，他们生活似乎有滋有味，生活很丰富。但是作为基督徒啊，我们作为一个真正智慧的人，我们要有信心，要有盼望，要有远见。我们所看到的，不只是这今生几年、几十年发生事情，我们看到乃是永恒当中啊，神的审判，神对那些敬畏他人所有的赏赐，所以这边讲至终必有善报。至终的话，有可能到了永恒，当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才会真正发生。第14节，非要交酒肉朋友，这也比较容易理解啊。虽然可能吃吃喝喝容易，可能给人感觉比较拉近关系，但是如果你把你的精力时间浪费在吃喝啊酒肉上，那其实对你整个生命是一个不好的影响。第15节是要把真理当做宝贝啊，就是说你要听从你的父母，你的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要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聪明也都不可卖。这边讲到你要买不可卖，你会不会卖智慧呢？当你如果去追求一些其他事情，而把神的智慧放在一边，某种角度讲，你就是在卖智慧，你用一些不值当的事情、今生的事情。把真正宝贵的事情来卖掉了。如果你因为这世界上的事情离开神，不再敬畏他，这就是卖智慧的一种表现。第16则要使父母快乐，这是第二部分，前面已经讲到了啊，意思上也差不多，就是一人啊，人是这人生智慧的儿子，这就会使快乐。那第17节要避免设的陷阱啊，我儿你。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妓女是深坑，蛙女是窄井，她埋伏好像强盗，她使人中多有奸诈的。所以这边讲到你知道人会被这个色引诱，往往是因为眼目的关系。所以这边很有意思，就是说你的眼目要喜悦我的道路，你的眼目不要去看那些就是所谓人间的美色，就是那些妓女、外淫妇，她们呢表面看去很好，但这边讲到她们的实质，她们埋伏好像强盗啊，所以神真正能够把一个实际透过表面，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实际在哪。好，第18节要避免酒的诱惑，这段显得很传神啊，就是它非常真实描绘出一个醉酒人是怎么样的。所以这边讲到说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你这边只是讲到还没喝呢， 先讲完你不可观看，其实很多这种 temptation，我们从看开始的啊，所以对酒来说啊，甚至也是对色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要来逃避。那神教导我们面对这个 temptation，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要逃避。那如果魔鬼来啊攻击你，你要抵挡；但是如果试探来临，你要逃避。啊，所以这边讲到酒的时候，你看都不要去看它。那其实这也想箴言，应该如果所罗门的时候离现在大概3000年，那同样的情况，其实3000年以后的今天也是非常实际的发生在这边。酗酒是美国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据调查来说，啊，美国的儿童有10%都生活在一个酗酒的家庭当中。那美国有。啊，这是好多年前的数据了，大概有9万人也是，就是啊，死于跟酗酒相关的一个原因。好，我们来看19节，不与恶人相处啊，这也其实跟前面也是类似啊，就是会受他们的影响。第2节是至中有黄金屋。房屋因智慧而建造，又因聪明而立稳。那这边房屋，你可以想象，可以理解成 house 就是家庭。那甚至神的教会，都是因为智慧而建造，又因聪明而立稳。那第21节，智慧就是力量啊，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人力上加力。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容易理解的。第22则啊。对众来说，智慧高不可及，就是智慧极高，非愚昧人所能及。对愚昧人，就是那些啊，对神的话不 care 的人，他们明白不了智慧啊。只有那些真正敬畏神的人，他们才有智慧。那第23节，恶人与恶事的因果关系，就是作恶，涉及作恶的，必称为奸人，于万人思念乃是罪恶啊。就是恶人就会做恶事。这很清楚啊，在24则，当有勇气的时候，不要胆怯。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力量就微小。这也很容易明白。当一个人胆怯的时候，他力量就离开他啊。所以，作为神的啊，神的百姓，神的工人，那我们当要刚强壮胆，我们需要靠主刚强壮胆。那患难的话，其实。当耶稣再来日子近了，当离末世越来越近的时候，患难会越来越增加啊！我们也需要做好准备。那你有胆气、有刚强，并不是一日就能成的，乃是我们在平时就需要积累、需要操练这件事情。第25则，救人性命啊，救人的灵魂，就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要将被杀，你需拦阻。这也很容易理解，就是说你不可以见死不救。当然，见死不救，physically 来说，可能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比较难。但是啊，往后面那个题目后半句就是要救人的灵魂。其实很多人，当他们不认识神啊，远离神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被拉到死地，他们就是将要被杀。因为我们的生命啊。如果这今生没有认识主，那我们生命就落在永远的死亡当中。所以这也是鼓励我们要去对人的灵魂去关心，那是真正的去救人的生命。第26则，得智慧何等甘甜啊！所以这边讲到，我儿你要吃蜜，因为是好的，吃蜂房下地的蜜，便觉甘甜。你心得了智慧，也必觉得如此。所以智慧。是非真正一个人真正得智慧，能够去 cherish 这个智慧的时候，他会可以感觉到那美好的味道。那同样的，其实讲到啊，比蜜甘甜也是讲到神的话啊，这也是 consistent，在诗篇的19章20节这么说，都比金子可羡慕。这边讲到神的律法，且比极多的金晶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的蜜甘甜啊。所以神的智慧和神的话是就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那第27节是一人虽跌人起，一恶人一蹶不振。你这个人不要埋伏攻击，一人的家不要毁坏他安居之所，因为一人虽七次跌倒，人必兴起。所以一人可能在一生当中有很多苦难，但神会帮助他扶持他。圣经当中有个很明显的例子，大卫做王之前， 他一直很多时候都在逃难啊，他到加特，甚至要装疯卖傻，躲在山洞里头。但是当神与他同在，神不把大卫的生命交出来，扫罗王拿他没办法。最后神兴起他，所以一个真正啊，我们如果真正敬畏神啊，在神面前看为义人的，我们不需要怕。虽然有苦难会临到我们，但是这样的苦难并不会把我们打倒。28则啊，切夫幸灾乐祸啊，这我就不仔细讲了，这个也很清楚。因为你幸灾乐祸其实讲到是就是你自己心是恶的啊。第29则，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所以不要前面也类似的也讲到过了，就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恶人等也必熄灭。那第30则，富与反复无常之徒结交，就是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对，好啊，那这边是讲到智慧人的箴言啊，大概从22章到24章。那下面我们来讲一下，王牧师帮我们总结了几处关于在世上行事为人的一些智慧，就是从不同方面来讲，就是对我们对智慧之言的总结。因为智慧箴言的话，我们上节课也讲过，因为它基本上没有段落，每一节就自成一段，所以有时候对总结起来很难来总结啊。但感谢主，王牧师帮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总结出来了。首先是理财之道啊，理财之道有三件，首先是三件不要做的事情。那其实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大家如果想象一下呢，我们在工作那些人，我们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赚钱上，所以钱很容易成为我们的捆绑，成为我们的就是绊倒我们一件事情。所以在钱上要有智慧，照着神的话去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对于理财有三件不要做的事情，第一就是不要依靠钱财，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因为钱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钱财是不能长久的。那在马太福音，耶稣也叫我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那第二件事情是不要欠债，因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不要过度消费。那当然有时候，就美国人就不是这个习惯不太好，他们的 credit card 经常，就是欠了很多钱，那最后，就是反而利息越滚越高。那华人来说还好，因为华人我们一般来说都是比较愿意存钱的一群人。所以，但是，当你在深陷在债务当中，你就很多事情就被辖制了。第三点就是不要贪图尽利，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然后我们再念后面那节吧：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其实，当一个虽然你拿到同样的钱，但如果来得到钱的方法不一样的话，你对钱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如果钱很轻而易举获得，你也不会珍惜。但是如果你真正的花精力去辛辛苦苦赚来的，那你也会真正的去珍惜这些钱所以所谓的来得快去得也快。那在每一个常见的现，我们就是说在社会上真实发生的现象就是那些，就是赚了，就是得了很，也中了乐透的那些人，他们虽然一下子拿到很多钱，但也很多人没过几年就不能把那些钱挥霍一空，所以这也是非常真实的反映出这几节经文所讲的话，就是我们对钱，我们不要有贪心，我们就是诚诚实实的用劳动来赚取钱。好，对于理财之道有四件要做的事情啊，这第一个就是要财务来尊荣 尊荣神啊，你要以柴火和切粗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在箴言的第三章第九节。那尊荣耶和华一方面是纪念这神的恩典啊，我们的钱财虽然你表面看是你赚钱就是努力赚来的，但其实我们赚钱能力啊，也是赚钱的机遇都是从神而领受的，所以我们把钱财财务来尊荣耶和华的时候是纪念他的恩典。第二，其实也是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你就不会被钱所捆绑，当你一个人乐意把钱给出去啊，钱在你身上的捆绑就不会那么大。第三是要务实务本，就是跟踪自己田地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必受穷乏。第四要储蓄啊，这边讲到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所以啊，我们该存的钱还是要存，你的 401k 还是要存，你的就是退休保险该买是要买，对，我们要为将来预备，这是有智慧的啊一种方法。然后第四是要看重关系胜于金钱啊，这节经我们之前前两堂课也提到了，那这世界上很多人为了赚钱他不顾关系，甚至不顾可以去出卖朋友，可以不顾自己的家人，那这些都是本末倒置的行为。好，第五下面一个是关于交友之道啊，交友之道的话有也是有几个方面，一个是第一个是损者无友，就是哪些人是不可以交友的，第一是不反复无常人啊，第二呢是传舌人，往来传舌的泄露密室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那其实往来传舌的那些人呢，从在这个社会上以现代的他是很容易，那些人往往是朋友多的一些人啊，因为传舌让人很快乐，那人因为可以听他讲很多传舌的言语，他们会跟那些人接近。所以在箴言十八章第八节说，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啊，所以很 natural 的，也许你会被那些人所吸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不要与那些人结交，因为那些人是不可靠的，我们要找的不是那些酒肉朋友啊，那些虚浮的朋友，我们找的是真正的朋友。那第三节也是类似，就是贪酒好食的人你不可以与他结交，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因为他会对你产生影响。第四是易怒人，我们前面也提到，也是因为会被他影响。第五个人恶人，就是你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急于他相处，这个也是类似的，就说你跟朋友相处，其实我们人一开始可能头几年人生几年是被父母所影响比较大，后来可能是老师，但可能大部分时候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在结交朋友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结交哪些朋友，你朋友的品格很容易会就是传染到你身上了。好，那关于朋友第下面的方面就是要如何对待你的朋友这个也有几方面，第一是要忠诚，你的朋友和你父亲的朋友都不可离弃第二个是要真心对待，所以膏油与香料使人喜悦，朋友诚实的规劝劝教也是如此甘美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所以真正的朋友在一起啊，不只是打哈哈，然后吃酒快乐，真正的朋友在一起是有会发生摩擦的。那其实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其实真正的关系 close 了都会产生摩擦，所以这边讲到铁磨出刃来，磨的时候很不舒服，甚至火光四起，但是最后的结果是磨出刃来，是对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造就的。那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有两个人，一个叫 George Whitefield， 还有一个 John Wesley， 他们是在当年属灵大觉醒的时候都是属灵领袖，他们是非常 close 的朋友，但是因为他们在一些属灵见解上有不一样，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就有矛盾，甚至这个矛盾就是他们的见解到死都没有解，就是来都没有得到一个一致的结论，所以到死的时候他们还是有分歧，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虽然他们并不认可对方的一些立场，但是他还是可以 treasure 他们自己的关系。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我们在结交朋友的时候，你可以也许会找到会产生矛盾啊，但是我们还是，如果那个人的品格是好的啊，他是敬畏神的，那我们就不要放弃这样的啊一段关系啊。然后在箴言的27章第5节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所以，当一个朋友如果他愿意直面的把你错误指出来啊，你不要觉得啊，这个朋友怎么可以这样，能伤感情的话，你反而要去珍惜一个能够真正在爱心当中为你讲实话的人，讲诚实话的人，是难得的朋友，你要去真正的珍惜他。当然，在这种关系当中，你也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啊，虽然这样能够直面啊，就说直接的指出别人的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却是能够真正帮助朋友的一件事情啊。那如果你的朋友真正也能够 treasure 你对他的指责，那你就得到一个真正好的朋友。第3节要花时间相处，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所以其实这啊，不只是朋友，其实所有的关系都是需要花时间。你夫妻的关系需要花时间，啊，你跟神的关系也需要花时间。你跟如果不花时间，这种关系就会冷淡。所以你在家里，如果你是有配偶的，我知道也许你可能很忙，但是你需要花时间跟你的配偶，不管怎么样，都要有一定时间跟他相处。那跟神当然如此，不管怎么样的忙，你都需要有安静祷告与神相处的时间。那 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人生当中可能朋友关系比较 close 的，就是可能在中学的时候。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中学的时候一天到晚，几年时间你都天天相处在一起，因为时间久了，关系自然就近了。好，讲完朋友之后，我们讲夫妻之道啊。夫妻之道就是第一个，就是夫妻是人间最亲密的关系啊。创世纪2章23到24节，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其实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个社会上，就是没有反映出来一件事情。很多时候人把对和父母的关系、对孩子的关系看得比夫妻关系更重啊。有时候有些世上有句话说。老婆可以再娶，老妈只有一个。那如果老婆、老妈要娶，要选一个，那肯定选老妈，对不对？老妈不可替代，老婆可以替代，这世上的看法。但神那里不是这样的。那有些人啊，尤其可能做母亲，可能有这方面软弱，一旦生了孩子，那老公可以撇在一边啊，把孩子就是全身心的扑在孩子身上，这也不是符合啊神的一个，也不符合神的心意。那夫妻关系那是人间最亲密的关系。第二是夫妻关系是一个盟约，所以啊，盟约的话，我们就不可以轻易的离弃，这个盟约是不可以被破坏的。所以基督徒是反对，in general 来说是非常反对离婚的。第三是一种夫妻关系是祝福，尤其是如果你的妻子啊配偶是敬畏神的，那这边18章22节说，得到贤妻的是得到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房屋财产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所以这边有个比较，就是房屋财产和贤德的妻。那房屋财产有可能是你的家里，你是富二代，家里边也有钱，那你很容易就可能得到这些东西。但贤惠的妻乃是要耶和华所赐给你的。所以如果你还在寻找配偶啊，要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哈，因为这你可能人找来的，总不至于。不会太好，那只有耶和华所赐的，那才是真正最美好的。那夫妻之道，那从2个方面，一个是夫之道啊，就是说要爱你的妻子，那第二是要喜悦你的妻。这边有一节啊，这是在第5章啊，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然后她如可爱的麋鹿，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愿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这边讲到，就说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所以 当是就说这个箴言作者在讲这句话的时候，那很显然他娶的妻已经不是幼年所娶的了，因为夫妻关系其实新婚的话就比较甜蜜啊，年轻的时候总是比较有更多的爱在中间，但是一旦年纪大了，老夫老妻了，关系就会冷，然后可能更多是种责任，而不是那种甜蜜的关系。但圣经教导我们，乃是说，即使他不在幼年啊，他可能是已经皱纹都上了眉头了，但是神仍然说，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愿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所以，要经常保持那种夫妻，即使老夫老妻，也是要保持这种甜蜜的爱情的关系。第三是对你的妻要信实啊，这也没有太多可以说的，这非常直接简单。第一，那讲完夫之道，就讲妻之道。妻之道就是首先帮助你的丈夫。然后作为先生来说我非常的就是明白一个丈夫需要妻子的帮助啊。像我家，如果我妻子不帮助我，可能吃饭都吃不饱所以很多人就是可能结了婚以后会长胖，这是因为妻子对他的照顾，对他的帮助男人可能很多时候确实是有些基本生活都是需要来妻子帮助他的。那当然，一个人就是说你妻子帮助丈夫，并不是说你妻子地位就比较低那神也是我们的帮助者，所以其实帮助并不讲到地位神帮助我们，因为。但是很显然，神是比我更高的。那第二个是要敬重你的丈夫，所以才德丈夫正是才德夫人是丈夫的冠冕所以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是神在家里所立的一个次序那讲到敬重的话，其实箴言有几节经文就讲到不要争吵使气在箴言的21章的两处，我读一小段嘛，时间关系不能读太久。我们看箴言的21章第9节，这边说：“宁可住在房屋的房顶的角上，不可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妇人同住。”还有19节这么说：“宁可住在旷野，不可与争吵使妻的妇人同住。”所以其实这是讲到夫妻关系经常发生的一个，就是说。一个问题就是说太太容易争吵使气呢，然后丈夫呢往往就非常的，就是很难忍受这件事情，这并不是说丈夫这样的态度就是对的，只是说这是一个观察，就是事实当中我们其实平时也是很容易看见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夫妻相处的时候要注意这件事情。那妻子呢，经常就是尽量少啰嗦，要做先生的呢要尽量的忍耐这样才会夫妻更加和睦。第三是要建立家室智慧妇人建立家室，然后愚妄妇人亲手拆毁。所以一个人一个家的建立和拆毁，都是在决定你这个妻子是智慧的还是愚妄的。所以女人对在家里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有人以前看到过，就是说如果一个男人他生了病，可能不能照顾家里可能一切。正常3天还是一切正常。那如果家里太太生了病，不能照顾这个家，3天以后这个家整个就完全混乱了。那女人在家里的影响往往是比丈夫更大的。好，讲完妻子之道，我们讲夫妻之道讲完，我们讲亲子之道。第一个是父母之道，就是说你要教导儿女。前面我们也提到过了，就说作为父母，我们当然可能。最基本的，你就是把他喂饱养大，但是呢，这还不够，我们要把神的话教导他，而不只是那作为华人，我们经常会给他学数学、英语各种知识，但是这些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是要把神的律法教导给他，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个人来说，我父母、我爸妈并没有太多学问，但是因为我在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长大，那父母把神的话教导给我，确实使我一生。都有非常就是非常大的帮助。那第二就是不要，其次也是就是说也不要把这个责任交给老师很多时候父母就是管喂那教的时候管把 教导责任交给老师，这也是不对的。那其实，教导一个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教导最最重要的还是在父母身上，而且是要趁着年幼来教导他，因为其实到了孩子十几岁以后 ，teenager 他基本上就不会听父母的话，他会更多听朋友的话，只有在年幼的时候他会比较多的听你。那而且年幼的时候，这边讲到教养儿童啊，使他走当前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所以当你年幼的时候教导他，会对他就是说，其实到老都会对他产生影响。那圣经里有两个人，一个叫摩西，一个叫 Summer， 他们都是敬畏神的，就是他母亲都是敬畏神的。但是这两个人都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生长环境都不是很好。就是摩西断奶以后就到了埃及王宫生活，所以他整个都是受埃及王宫的影响。那撒母耳呢，后来也是到了圣殿当中，但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个祭司以利也不管他的孩子，那整个圣殿都是非常败坏，就是在会幕那边都是非常背逆神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两个长大以后，就是在成长过程当中环境都不是很好，但是他们长大确实都为神所用。那其中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在他们没有离开父母之前，我相信是有母，因为他们父母是敬畏神的，那母亲的奶妈以及有就是他自己的妈，在把他，我相信在把他交给法老女儿之前，就把神的话交了给他，以至于到了摩西40岁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忘记，就说他是以色列神的百姓，要去为神做事。那撒母耳也是一样，他一直去圣殿之前，我相信哈拿也是用神的话教导他，后来即使在一个不好的环境当中，仍然没有受那些影响，这最后成为一个为神所使用很大的先知。所以这也是帮助，就是提醒我们做父母的，就是在年幼的时候你要去教导自己的孩子，会对他一生产生影响。那第二是要管教孩子，前面我们也说了啊，下面一个是要为儿女造福，就是敬畏耶和华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让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啊。上次我们基本上也是讲到过了，就说一个人敬畏父母，敬畏神，他不只是自己得好处，并且他的儿女也会有避难所，神会因着这个义人也赐福他的孩子。比方在那个诗篇的37篇25到26节中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然后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然后上次我也提到，在旧约里头，出埃及记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神会因着父母来赐福他的孩子。那另外一方面，当一个父母敬畏就是敬畏神，他的儿女也会受影响，就是他的儿女很自然的，就是很也更加容易的会去敬畏神，因为敬畏神的缘故呢，他儿女也会从神直接领受祝福。好，关于讲完父母之道，我们就讲到儿女之道。那儿女之道，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孝敬父母啊。在以弗所书6章2到3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诫命的应许。在十诫当中十诫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1到4节是讲到神跟人的关系，那后面5到10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其中5诫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第一条诫命就是要孝敬父母。然后前面也就在那节这个诫命里头就有应许人说，你可以在地上可以长久，也就是保罗所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其实神是非常非常看重就是父母儿女孝敬父母这件事情我相信可能也是显示出，因为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人伦关系当中最最基本的关系之一，从某种角度讲也是反映出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因为父母把生命给我们，然后也给我们许多的爱，给我们许多恩典。那其实 somehow 就是从某一个角度讲，也可以反映出神其实对与我们之间的关系，神赐给我们生命，爱我们， 然后给我们恩典。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情况下仍然不去爱，不去孝敬父母，那这是神极其厌恶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旧约当中，对那些悖逆父母的行为是非常的严厉的。那如果你去孝敬父母，神给你应许，就是说你可以得势，暂时得福长寿。但如果你不孝敬父母，在利未记二十章第九节说，凡咒骂父母的，总要致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就要归到他身上。箴言自己也说，30章第17节，嬉笑父母，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所以这边讲到，就是说一个人咒骂父母，他就旧约当中就要被致死，要被石头打死。很显然，神非常注重这件事情。但是在这个社会上，我们经常看到是人爱自己的儿女啊，但是对自己父母就是可以不管不顾啊，这其实是非常悖逆神的一件事情。那作为基督徒，我们一个基本的，我们需要做最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对父母的孝敬。第二是要听从父母啊，这个我大概讲过了。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第三是要父母欢乐，那要使父母欢喜是神你的快乐。其实听父母的话，其实就是能够让父母最开心快乐一件事情。好，讲完这是前面讲到一些的就是王博士帮我们总结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关系，我们怎么来相处。那下面我们来还有点点时间，我们来解释一些经文当就是箴言当中比较疑难的经文。那首先说明一下，就箴言当中，因为它没有上下文，有些经文的话确实不如，大部分经文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有几处经文不容易理解。那不只是可能弟兄姐妹不容易理解，那我在看的时候，我找一些解经书，那甚至解经家对一些原文的理解，甚至一些翻译，他们都不是很确啊，都不是很确认。但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啊，如果对某几处经文不是很了解的话 ，it's okay。那我相信，那至少我们大部分经文都是很清楚明白的。那更重要的还是回到前面，我们要对我们明白的事情，我要去做，愿意去行，照着行。那这边讲有几处经文，我们稍微来解释一下。第一处是在21章18节说，恶人做了义人赎价，奸诈人代替正直人。那给人一种错觉，就是说好像恶人是为义人做赎价，好像来赎罪似的。那很显然，恶人是没法帮我们赎罪的，只有耶稣无罪的羔羊才替我们赎罪。那这边讲到的呢，说神为了保护义人缘故而去惩治罪人，或者说恶人可能设计陷害义人，但是呢，最后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所以并不是说恶人作为赎价，乃是恶人因为神因为保护义人而被神所审判。那圣经当中有一个例子，就是哈曼和莫迪改。哈曼这个恶人想要陷害莫迪改，做了个5丈高的木架。那最后神特别的安排，那反而哈曼自己被挂在这个木架上。那6章4-5节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所以读到这边，我相信读到这边可能大部分人那个就完全不知道在讲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读的时候也不是很明白，但我觉得王牧师有个解释非常好。这边的话，其实智慧并不是一成不变，就死死的，智慧是有弹性的。那这边讲到又照愚昧人的话，愚昧人愚妄话回答他的时候，他这边是有两件事情需要注意，一个是次序，一个是弹性。那次序就是说不要在先第二是要在后。说的话就是说，如果一个愚昧人他有愚妄话，你一开始不要照他的话去回答他，原因是免得和他一样。那如果他听了，那最好；如果他不听，那你可以就这样了。那如果但是如果他还是不听， 总，但是你对他是有负担，你想让他听，那怎么办呢？那你就要做到来做第二后半节，就是说要造愚昧人的一万话回答他，那目的呢是要来帮助他。那这个有个很好例子，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啊，我们稍微简单看一下，11章的16节。他说：“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的。我再说，人不可把我看作遗忘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遗忘人接纳，叫我可以略略自夸。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向遗忘人放胆自夸。”这边为什么保罗要像一个遗忘人呢？因为其实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建立的，但是后来哥林多教会来了一些假教师，他们那些假教师呢？用一些人所看重的东西，比方说他的出身啊，他可能有些哪些经历，然后哥林多教会那些人，因为，就是很被那些事情所吸引。那保罗在哥林教会怎么样呢？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哥林多教会，如果一个人真有智慧，他就能看出保罗是真正神的仆人，保罗话是需要来好好听的。但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没有智慧，所以他们反而看重那些假教师啊，所以保罗就很生气。那保罗开始，他没有照他们的一万话回答他，所以有更多前书嘛。但是他们没有好好听，所以到了这边，保罗因为对他们还是有负担，所以保罗就把自己放到一个愚昧人的地位，然后用愚昧话来回答。所以你后来你看保罗就像愚昧人一样自夸，他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然后他是亚伯拉罕后裔吗？我也是。等等。那所以，基本上保罗这种放对跟哥林多教会人的对话，就是基本上反映出这节经文。第27章14节是清早起来给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就是为什么祝福是一种咒诅呢？因为他的时机不对，清早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很显然乃是一种谄媚的方式。清早并不是一个人祝福的时候，然后他大声说话肯定是想让人注意，想让人听见。那他其实背后有，并不是真正的愿意来祝福这个人。然后在29章的18节，最后一节经文，没有异象，名就放肆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没有异象，那可能有，因为现在很多教会对异象这个词儿有误解。那异象其实在这里就是神的话，就是先知，以前就是先知从神所领受的。对我们来说，就圣经里的教导，并不是说你3天以后会怎么样，你1个礼拜以后会怎么样，你将来找什么工作，那是异象。这里的异象就是指，因为后面小括号里也是说或作末世啊。所以就是神的话，那很显然，其实这些就是说，当一个人没有神的话的时候，民就会放肆。那如果我们看现在社会就是这样的，那当美国偏离神的道路，神不再以神为神的时候，那大家都看自己做的是对的，所以整个社会就是混乱，有很多纷争。现在我们就在这个社会上常常看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作为基督徒，那我们要有意向，我们的意向就是紧紧的跟随神，遵照神的话来做，因为时间关系我已经超时了，所以最后，就是那得附送我就不说了，反正经常的牧师母亲节的时候也会讲这一段，那这段其实是整个箴言当中许多智慧非常集中的体现，然后以前寻求配偶的时候经常以这个作为一个理想标准，那其实这个可能是太理想了。不，anyway，我们希望弟兄姐妹，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我们都能够向这个就是贤德的妇人来学习，做一个智慧的人。好，我们下面祷告，祷告，我们来考试。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3堂课的时间把箴言过了一遍，是吧？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照着我们所能够了解明白的，我们还有很多没有了解明白，是吧？求你继续的将你的话放在我们心上亲自继续提醒我们，让能够照着你的话去行愿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得荣耀愿你正是透过我们将这光能够照耀到 照耀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用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